28-44节，路加福音第19章28-44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围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上头，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阿们。从这一个星期开始，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受难周啊。那么进入到受难周以后呢，就是记录耶稣基督的受难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跟大家讲，在我们基督教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第一个节日就是复活节，第二个节日就是圣诞节。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商家呀，都为了在圣诞节上搞一些活动，所以全世界开始现在一直到现在呢，都感觉到圣诞节比较重要。其实不是圣诞节重要，而是复活节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还在罪中。所以呢，复活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纪念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复活。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复活节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节日。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准确的日期谁也不知道，但是耶稣真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的日期是准确的。我跟大家讲，在2018年17年之前，就是今天啊，可能我说的准确了一些，其实正常的推算时期啊，有这个科学家算，比真正的耶稣降生的公元元年差了2年，或者是差了4年都不一定啊。但是呢，日期是非常准确的，就是今天耶稣融入到圣城，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有一个题目，就是耶稣要融入圣城。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都很恐惧，都很害怕啊。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啊，每一个国家都算上，每一个民族都算上，大家知道在什么时候所有人可以团结起来，抛弃自己的生命啊，明知道是死也得去 拼搏去抵抗吗？到什么时候？就是战争，对不对？侵略战争啊。有一个笑话啊，说这个一个小偷偷东西之后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就看见了，警察就在后面追，小偷就在前面跑。大家说是警察能追上小偷呢，还是小偷最后能跑过警察呢？逃脱到警察，大家感觉哪种结果可能性大一些？为什么？只有玩命跑的，没有玩命追的，知道吗？所以说跑的人都是玩命跑，追的人就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很少有玩命追的，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当一旦涉及到生命的时候，人都会选择自保啊，人都会选择自保。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不管我们今天有多么多么的有能力，说我们多么多的意志刚强，没到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不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知道吗？到那个时候，明白吗？魔鬼撒旦就抓住人类的这个弱点，到那个时候，只要时候一到了，环境一来了啊，就有投降的了。这就是魔鬼撒旦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跟大家讲，一旦涉及到自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往后退。但是我们当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融入圣城，融入圣城，谁要融入圣城？耶稣要融入圣城。他为什么要融入圣城？我上午问过大家，为什么要融入圣城呢？他融入圣城的结果是什么？他去干什么去了？他去死去了。耶稣知不知道他要去死？耶稣非常明确这一点。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三次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受文士和祭司长的苦害。所以说他曾三次提到过他要去死。当他提到他要去死的时候，他的所有的门徒是什么反应？感谢主，你终于要死了。你知道他的门徒是什么反应吗？哎呀，说出来会把人气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我要到耶路撒冷受文士和祭司长的苦害。然后他的门徒说，哎，咱们主可是要死了，你知道等他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坐他的左边，谁坐他的右边，这个国可要成就了，大家伙商量一下。这些门徒在一块商量，谁坐左边谁坐右边呢？啊，你说你自己商量就罢了吧，更可气的是他把他妈领来找耶稣。耶稣啊，我求你一件事儿。说什么事儿啊？说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你成就神旨意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说我要死了。重点在哪儿？重点是我要死了。我根本你们一起在三年半的时间一起培训学习，一起到今天传福音到今天，现在我要死了。他的门徒说，去吧，去完之后咱研究一下你剩下这些财产咱怎么分，你知道吗？所以说当你不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重点放错。当你把重点放错了的时候，哎呀，离上帝的旨意就越来越远。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摆正好我们信仰的重点。你所信的是谁太重要了。你所信的是神迹吗？你所信的是权柄吗？你所信的是医治的能力吗？你所信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你眼睛注重的就是什么，你就会看，你就会找啊。我们这里所有的男同胞们都有过追女孩子的经历，我们这里所有的女孩啊都有曾经求爱的对象。你发没发现，当你心里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处对象的时候，你就开始找了。上大学以后，开始工作了以后，找，一进单位就寻思谁是单身的，一上大学就看谁没有对象呢，就开始找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的重点放到哪儿？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孩子都有青春期。我告诉你什么是青春期，就是把重点放错了的时期，这就是青春期了。 为什么？他不把妈当成妈，不把爸当成爸，他把你们父母对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当成害我，他把他的我们家长口中所说的狐朋狗友们对他们讲的一切的话都当成真理，导致孩子就不听话，在大人的眼里就是青春期的悖逆，在他的眼里就是我在成长，我不需要你们，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重点放错了。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信上帝的人，我们信上帝以后，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的重点放在哪儿。你的重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吗？你的重点是放在他的能力上呢？你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在寻求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你来教会就会不停地找。很多人被律法辖制之后呢，他陷在罪里，他在教会找什么呢？找罪。他咋又论断了？他咋又说谎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搁教会这样回家变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光在找什么？找罪啊。还有在找什么啊？找这个刑法，犯罪了吧，崴脚了吧，不顺服了吧。所以说呢，你的眼光一直不停地在找。所以说你来到教会，你只能找谁？你只能找耶稣，你只能找上帝。我告诉你，鸡蛋里能不能挑出骨头来？想挑能。上饭店能不能找着苍蝇？想吃，看什么都像苍蝇。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吃那种这个炒的特别糊的葱花，夹起一筷子就发现苍蝇，然后你整个胃都在反，吐出去以后说葱花，你瞬间又平静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今天放到哪儿，你得着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说耶稣的门徒的眼光一直放在哪儿？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能跟你怎么怎么样。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的重点放错了，我要死了，三次对你们说我要死了。为什么要死？三次在后面都说我会复活。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吗？放到复活的身上，他能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今天我们在整个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当中所表达的重点，你看着不合理的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对大家讲过一次，我说蛇会说话，你们不感觉到奇怪吗？大家记得这篇灵修的题目吗？蛇会说话，你们不感觉到奇怪吗？今天很多人在分享圣经的时候，一分享到创世纪，一分享到第三章，一分享到蛇在说话的时候，魔鬼撒旦引诱了夏娃，夏娃呢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呢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所有的人分享这篇经文之后，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蛇说话了，人不感觉到奇怪吗？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把奇怪的事情变成自然，把自然的事情变成奇怪。那么什么叫自然呢？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掌权叫自然。什么叫奇怪？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反自然的这种生存叫奇怪。结果今天反自然的生存变成了正常，顺应自然的发展变成了奇怪。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奇怪里面，当我们在奇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什么都不奇怪。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高速公路上逆行啊，很多车都从他对面来，然后这个人在开车，突然电话响了，爸呀，我刚才看见你上新闻了。他爸说，怎么上新闻了呢？他说你在高速上逆行。他爸说，那不可能，不是我在逆行，是好多车都在逆行。他认为他在顺着开，他认为所有对他跟他对面开过来的车都在逆行，其实谁在逆行？他自己在逆行了。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不能把重点找到。耶稣三次都在讲，我会从死里复活，我会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重视到他要从死里复活的问题了吗？没有，他的门徒都说，耶稣要走了，耶稣要死了，耶稣德国降临了， 财产怎么分呢？谁坐在他左边，谁坐在他右边呢？门徒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很多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出圣经当中不合理的地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复活这件事情你能接受吗？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怎么会复活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你探讨过这个问题吗？你知道吗？耶稣在整个的融入圣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非常奇怪的事情出现。我们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读出来？耶稣的时候到了，教训完人以后就开始奔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它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你知道这一句圣经彰显出耶稣基督的什么吗？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全能。上帝早就什么预备，但是我们大家在这里还看出一个什么问题？信徒的什么？不是顺服，信徒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大家知道什么叫信心？刚才丽霞说的非常对，什么叫信心？我跟你讲，信心就是相信之后的顺服。你看耶稣说的事奇怪不？说你们去吧，到一个村子里必看到一头驴驹。这个驴驹有几个条件呢？第一，一定是一头驴驹；第二，一定是一头没人骑过的驴驹；第三，一定会有人拦住你，你要对他说四个字儿：主要用它。然后对这个门徒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什么？你信吗？你知道吗？上午我跟大家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到永盛房里把他电脑捧走。永盛说你捧我电脑干啥？我说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主要用它。他一定打我呀，你知道吗？今天你上谁家去搬电脑，你说主要用它，你就搬走。你看他去过？哪天我要对王博试验一下。我王博，你上丽娜家第一排衣服全部拿下来，他要问你干啥，你就对他讲四个字儿：主要用它。一定报警抢劫呀，你知道吗？问题就是听你话这个人会不会去？大家想想他会不会去？一个有正常理性正常思考的人啊，你让我上他家牵一头驴，你说要偷摸牵吧还行，你还告诉我肯定能遇着个人，然后这个驴吧还肯定是没人骑过的，然后这个驴吧牵来的时候人家肯定得拦住，然后问我你干啥呀牵俺家驴，你对他讲四个字儿：主要用它，你就把驴牵回来。这是难度系数多么大的一件事儿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要不对上帝有绝对的认定，你要不对上帝有绝对的认可，你要不对耶稣有绝对的了解，你能去干这件事吗？我告诉你什么是信心，就是越来越发现神是神。这就是我们小组每一次分享恩典之后产生的结果。什么是信心？越来发现神神了，所以神了的神对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这就是信心。阿门。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你不经过这样的考验，上帝直接拣选彼得在这个葛尼撒勒湖那儿打鱼，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就跟从我，之后耶稣说你去上他家牵一头驴，那头驴是没骑过的驴驹，有人问你你就说主要用它。你知道彼得会说啥？我可不去，谁爱去谁去，吓死了，这是抢劫呀。你要知道在摩西那个时代律法是很严格的，有没有对抢劫有律法呀？你知道吗？是有的。你明白？别说抢劫，就是你无缘无故，我跟你讲哈，犹太人的律法非常，我认为非常合理。你比如说在咱们教会当中突然间喷死了一个人，然后呢犹太的警察来了，都别动，都别动啊，谁杀的？没人承认啊，都别动。好嘞，这个人死了之后拿尺量，离谁最近一量，离李教师最近，抓走，是凶手。 怎么的了就把我抓走了？怎么的了我就是凶手了？我离他最近就是凶手了。对了，为什么？因为你离他最近，你最有可能去救他，你没去救，你就是凶手。这是刘太的律法，你听着其实挺可笑的，但是人家就是这么实施的，你知道吗？所以刘太律法规定的有些时候特别感觉不合理，其实那里边透着上帝的慈爱，你知道吗？所以说彼得不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不经历过神的话语的成就，他能马上对上帝话语产生这么正确的反应吗？我跟大家讲，我们很多的时候内心当中都被圣灵充满，上帝没有充满过我们每一个人，对你讲过什么事儿吗？孩子，别去了，不是一件好事儿。主啊，你不知道能挣老多钱了。我认为这就是主的恩典。主说，那不是我的恩典。你说，我认为那就是主的恩典。你就一直义无反顾地去了。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很多很多的时候，当上帝的话进入到你的里面，有没有责备啊？有没有带领啊？啊，有没有这个提示啊？有没有充满呢？这些都有的时候，你能信他的话吗？你知道信心是怎么成长的吗？信心就是在顺服之后，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之后成长。所以说，为什么上帝一再要求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啊？顺服主的生活啊。圣灵感动你，你就去做。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其实很困难。你知道上帝感动你一般都在什么事感动吗？新信徒。怎么感动你？读经、祷告、聚会，是不是？你要有一次不聚会，哎呀，这内心当中纠结的呀。我告诉你，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你在这个时候顺着圣灵的感动做，圣灵就开始感动你什么了？在事儿上感动你了。去吧，别去，明白吗？所以慢慢慢慢你就变成一个什么人了？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不是什么事我都知道，是主告诉你什么事你知道什么事。阿门。所以说主就会经常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愿意顺服，对不对？我们当老师的也好，当这个公司领导的也好，你愿意找什么样的人？有两个人啊，来找这个，有一个人，他俩同年到一个公司，到了一个公司之后呢，那个人就蹭蹭蹭蹭提职，这个人呢就埋头苦干，干干不提职。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他就找经理，他说：“经理啊，为啥我俩一块进公司，他提那么快，我就不提职呢？”经理说：“赶趟，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有一个那个来访问的一个访问团，明天下午到。”啊，你负责把这个事儿安排一下，一会儿给我报告，下午2点，来到老总面前，说明天几点到啊？啊，我刚才打电话了，明天10点，来几个人啊？哎呀，那我没问呢，你问呢？啊，打电话啊，来4个人，那个男的女的都多少个呀？那我没问呢，问呢？哎，打完电话，2个男的2个女的啊，问完了2个男是夫妻吗？那我没问呢，问呢？是夫妻吗？啊，这个有一对是夫妻，那一对不是夫妻，那就得要3间房，对不对啊？那么约到下午几点谈判了？那我没问呢，问呢？就是一直老总问他，那我没问呢，那我没问呢，那赶紧问呢。这个一个事情打了20多遍电话，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小伙，你说你在哪？他要把那个小伙叫过来，他说明天上午10点，咱们有一个客户要来谈一个工作，你去安排一下。去了，下午过来汇报，啊，说什么时候开始啊？啊，那个他原定下午2点，一行4人，2男2女，有一对是夫妻，有一对不是。我把他们打算安排在哪个酒店？去接的时候，我打算安排什么样的车？然后呢，约在明天下午2点，那我们要有一个谈话。然后呢，我想让哪个哪个经理去？然后为什么要让这个经理去？谈完之后，他们是哪天哪天的飞机？然后呢，我给他们买的是哪天哪天的票？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没走之前，中途我是给怎么给他们安排要去哪哪旅游观光？然后这一段经理就说：“就总经理，你看行不行？啊，你们俩都下去。”什么话都没说，你们俩都下去。为什么？你知道吗？安排的妥当，明白不？顺不顺服？ 他的这种顺服是什么顺服？主动的顺服。明白？你说那个小伙顺不顺服？也顺服，让干啥干啥。这种顺服是什么？被动的顺服。你知道保罗跟彼得就是一个是主动的顺服，一个是被动的顺服，明白吗？彼得就是那种人，天降大布三次对彼得说起来吃，彼得说no， 污秽不洁净的东西我都不吃。主说我说洁净的就可以吃，彼得说你说洁净的我也不吃。等到保罗呢，你看保罗三次旅行不到，有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做呀？有啊，但是保罗完全是按照主的旨意主动的去顺服。阿门。所以说跟大家讲，耶稣基督一直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上帝的人。什么叫心灵和诚实？就是主动顺服上帝的人。这种主动不是我搁那坐着等着，主啊你让我干啥，你只要说让我干啥我肯定干。主说我就不说，我看你会不会干。那你不说我哪会干？你知道吗？什么叫主动的顺服？你看等到耶稣升天以后，彼得来到祷告的地方，把人都叫齐。他说圣经当中记录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犹大一定会被钉死，他一定会卖耶稣，花30块钱买的地叫雪田，他死了，而且一定会有一个人接替他，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怎么办？我们要选出那个人。这叫主动的完成上帝的旨意。阿门。当主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你第一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第二要主动的去完成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对上帝的什么信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家都说信主，都说信主，谁完成上帝旨意了？谁主动完成上帝旨意了？谁从心里面想为主做点事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主动的顺服。所以说这个主动的顺服可不是说我得为主做事啊，我得为主做事，不是。你的信心不成长到那样的阶段，你能主动的为主做事吗？不会的。怎么才能主动的成长到那个阶段呢？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所以说一直以来彼得都在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所以到这个环节说，耶稣说你去吧，那有头驴，那个驴是一个驴驹，从来没被人骑过。你去牵他家驴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你，你对他说四个字，主要用他。结果他们就是按照耶稣所说的去把驴驹牵来。这个驴驹我告诉大家是谁预备的？上帝早就预备好的。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上帝所给你预备的恩典全部到位。当你没准备好的时候，你也不会经历到上帝给你那么大的祝福。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准备好。你知道上帝给你祝福的时候是怎么给吗？小斗进大斗出，旧约当中记录的，对不对？新约当中加拉太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赐给你。问题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摁的赐给你，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能装多少，你能装多少。你的小器皿就这么大点，一个小酒盅，上尖下流连摇带摁的赐给你，也就一小酒盅呗，对不对？你的器皿不大，你怎么办？我跟你讲，这个器皿怎么才能变大？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慢慢就大了。你越顺服，越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你越感觉到主可信，你越感觉到主可信，你越愿意信他，然后呢，你越愿意在难题上信他，然后呢，你的信心就越大，你越感觉到主可信，你越感觉到主可信，你就越能顺服他，你就越能信他，你就越能靠上帝的话语去抵挡这个世界的攻击，你就越经历到上帝的话语，你就越知道主可信，是不是越来越大？大到最后变成什么样？你有信心可以叫这座山挪到海里，这是耶稣说的。但是截止到现在，我也没看到谁说山你挪到海里，知道吗？上帝只用这一个比喻告诉你，你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吗？你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上帝就给你预备，你明白不？ 在韩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教会，叫汝矣岛的纯福音教会，他们教会的牧师叫赵庸基牧师。他之前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追求上帝的话语，然后满哪学习。有一天呢，上帝就给他一个感动，买块地吧。那块地就像旷野一样，韩国那个时候还没被开发，那块地就像旷野一样，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他就买了老大一片地，花了很便宜的钱。过了几十年以后，就盖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们教会有70万信徒，知道吗？然后市中心就都搬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就是上帝的预备，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时候，上帝把恩典都给你预备好，你没有那么大的器皿，你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说来了就被你看见，被你看见的那就不叫祝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眼见的就不叫盼望，盼望的就是你眼所不见的。所以那个东西来了，一定是化了妆的祝福，一定是你感觉别人所有的人都感觉，哎呀，太痛苦了，太难受了。上帝说，这个就是祝福，能承受不？你说我能，祝福来了。问题是你没有信心的眼睛，你怎么能发现化了妆的祝福呢？上帝把以色列民从旷野带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他们准备好上帝的恩典？上帝能让你饿着吗？上帝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很少有人知道，40年的时间，以色列民的衣服没有破，以色列人的鞋没有破，这个恩典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重点放到什么地方？我咋没有肉吃呢？这家伙要在埃及是不是还能吃点大蒜、干豆腐卷大葱、黄瓜蘸酱，出来啥也没有了，你知道吗？那在双阳还能吃个麻辣烫，到现在啥也没有了。一直对主就是这样，主给的恩典他看见了吗？他把眼光放到主的恩典当中了吗？主的恩典是什么？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云柱跟火柱的带领啊。你知道旷野那是非常非常热的，上帝给你预备一块什么？预备一块云，云柱挡着你。晚上非常非常冷，上帝给你预备一个火柱，可以让你取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为天气祷告。我经常身边会遇到很多神奇的牧师们，他们经常会给我讲一些不可思议的见证。骑个摩托车，后面就下大雨，他们就祷告，主啊，别让雨撵上我们。他们就在前面骑，雨就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家门口，把摩托车锁好，进到家里门一关，雨过去开始下。你知道吗？哎，上长白山呢，牧师们都来了，要旅游啊。下雨天，连雨天，根本就我们大家知道，有去过长白山的人就知道，瞬息万变的。刚刚还是晴天，说下雨马上就下呀，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就开车往山上走，山上所有的车都往下下，为什么？下雨了。他们就说祷告主啊，主啊，你把这个云彩给我们挪开。用风怎么吹开一片什么什么空地，要有阳光进来，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开开开开到山上，一踩刹车晴了。然后就在那照相啊，观光啊，看呐、啊，上帝的创造，大自然多么奇妙啊！看完了之后上车，又开始下。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反正我是没有试验过，但是这些属灵的前辈们一直给我做这样信仰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经历过以利亚的那样的神迹，夏天出去探访太热了，主啊，没带伞，来片云吧，那片云就一直跟着他，一直去探访。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片云啊，反正就是探访的时候那云就在啊，进去探访完事之后出来又有一个云一直阴凉着，他就走回去，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带领。你不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你的信心成长不到那儿。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不是上帝不做工，不是上帝没有恩典，是我们不信。你知道吗？你的器皿有多大？器皿是什么？我告诉你，器皿就是对上帝的信。你对上帝有多信，上帝就能给你多大的恩典。你对上帝就那么一点点信，你也就上欧亚找个车位，因为你就这么一点点信吗？ 对不对？你要对上帝有那么大个信，上帝就白给你个车，上帝就白给你一套房，知道吗？因为你信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不是在讲成功神学，我们不是在讲恩典福音，我们真正的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彼得完全相信上帝的话，他的门徒完全相信上帝的话，为什么？一直经历啊，他的话语出来鬼走了，他的话语出来病得医治了，他知道主给的这个东西一定行，主说的这个东西一定成，他让我去，我怎么的？我就去。这就是信的。当然信心是有软弱的，你知道彼得到最后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真的就那样做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信心是会软弱的，但是我告诉你，你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不断不断的经历的过程，就是你信心成长的过程。所以说当彼得去遇见，当他的门徒去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完全接受，完全相信，就去把他牵过来。这就是上帝的预备啊，上帝给他自己儿子的预备啊，没有骑过的驴驹啊，没有骑过的驴驹给谁？给耶稣基督预备。我告诉你，当你们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救主，完全操练信他，我跟大家讲的信可不是说我信我信我信我信你就信了，你没有用，那个东西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在上帝面前并不能表达出什么任何的能力，你的信必须经历过操练，这是上帝在人里面的功课，这是耶稣为什么被魔鬼撒旦试探的原因，你的信必须经过操练，当你的信经过操练以后，你就成长，你知道吗？当你的信操练以后，你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神的预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偶尔会有一些苦难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对教会当中全职服事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必须被操练的原因。被操练是什么？你的信心被操练，而不是你的人被操练，对上帝的认识被操练，经历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耶稣融入圣城的里面，每一次都看到耶稣对门徒的操练。这事简单不？这事太简单。耶稣为什么要把他说的那么难？你知道吗？这就是被门对门徒的操练。耶稣早就有预备，那头驴驹早就有预备。我跟大家讲，一切的事情早就有预备，到了上帝的时候自然就成就。那头驴为什么那天不出去吃草？驴妈妈走的时候忘了把驴宝宝带着了吗？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预备，不是巧合，巧合是无准备碰上的是巧合，这是有准备碰上的就不叫巧合。你准备了，那么是你准备充分，别人上你这准备叫巧合吗？我被主感动了，你们今天早上出去是不是在找一个东西？你说对呀，我们昨晚也找到现在，主过来让我告诉你，在你家这个沙发底下，比如说啊，当然这件事不可能发生的，在你家沙发底下，你一去感谢主，是不是主做的？是不是主的预备？因为你们一直没找着吗？上帝来了，派一个使者来给你找着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上帝早就给我们预备了，你所预备的人，你所办事的人啊，你所一生经历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帝一步一步早就给你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之后就等待那个时机。耶稣融入圣城，那个驴驹早就准备好前来之后，耶稣融入圣城，耶稣明知道自己要死还要进去，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成就天国的福音，耶稣就是天国福音的君王，所以他要成就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有君王的气质。门徒说去，门徒就去，就像早已经准备好一样啊。耶稣骑上这个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放到地上，然后呢，所有人把棕树枝泼到地上，说喊什么？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门。 所以说犹大的王，以色列民的王进入到耶路撒冷，进入到耶路撒冷干什么？要成就天国的福音。他去是去死，但是死是重点吗？死不是重点。什么是重点？复活是重点。你知道吗？耶稣只有复活了才能成就天国的福音。耶稣只有复活了，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耶稣只有复活了，才能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只有复活了，才能证明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耶稣必须复活。只有这个主复活了以后，我们才有盼望。只有这个主复活了以后，神的灵才能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只有这个主复活了以后，我们的人生才能被上帝所引导。所以说他的复活对于我们才非常重要。耶稣融入圣城不是去死，耶稣融入圣城也不是找什么感觉，耶稣融入圣城就是他的时候到了，他要成就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接受、相信、顺服。阿门。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